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，看起来是一个黑色星期二。标普指数今天下跌107.33点，跌幅1.44%，有一个向下跳空缺口，空头突然发力。昨天的点评中，我感觉标普指数偏离年线有2000多点，乖离率高于均值，有均值回归的可能。结果调整马上就到了，目前指数在高位强势震荡，并没有显著的暴跌趋势，这可能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调整而已。只要不出现系统性风险，也不出现连续长阴线，调整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如果连续出现大阴线，却找不到太多做空的理由，那市场一定是在酝酿什么重大的利空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579.56点，跌幅2.21%，跳空下跌后一度反弹，日内反弹无果，收盘还是以大跌报收。空方信号首先要看跳空缺口，出现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是下跌开始的信号，但不保证下跌。跳空的原因是隔夜有大的利空，股市一开盘直接低开定价，全天还不补缺口，所以在日线图上留下跳空缺口。这说明这一天下来，多头根本打不过空头，多方之前的士气大幅下降，空头占了优势。但只要不连续大跌，调整就只是技术性需要，不必然导致股市见顶。伊朗战争消息面缓和，但是对股市利好有限。美国宣布一项禁令豁免，将允许伊朗在60天的时间内销售原油以及石化产品，这是数十年以来对伊朗制裁的豁免。开了这个先河之后，伊朗有望通过石油出口获得可观的经济利益。华盛顿智库称，60天的豁免足以使伊朗释放滞留在海湾的6700万桶原油，给伊朗带来$几十亿的收入。国际海事组织表示，在美伊两国协议支持下，霍尔木兹海峡滞留1.1万名船员有望开始撤离。实时船舶追踪数据显示，在过去几天，海峡的船舶通航数量增加2倍。霍尔木兹海峡实时监控数据读数显示，目前通航数量为战前的20%，油轮在缓慢疏散，这就足以打压油价。布伦特原油的多重顶完美体现了油价的头部形态，今天截图已经跌到了77.13块，未来不排除跌到70，回到战争开始前的油价水平。油价下跌缓和了通胀压力，但是这都算是比较间接的，毕竟打的时候股市总体上涨，不打了也没有什么可反弹的了。股市在4月份对战争的消息脱敏之后，坏消息和好消息一样都不敏感了。但是今天股市面临更多的利空因素袭击，盘面的主要表现是硬件重创。那么硬件是上半年最具有赚钱效应的板块，出现了许多大幅上涨的牛股。结果今天半导体设备与材料、计算机硬件等板块都是大跌，汽车制造也大跌，主要是因为特斯拉也跌了不少。除了硬件之外，还是有不少行业是上涨的，比如电力、电信、航天、医疗设备等啊，都是绿盘。连软件也小幅反弹，硬件重大回调的情况下，软件这回终于不跟着一起殉葬了。股市大跌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既然硬件暴跌带崩了大盘，那当然要从硬件大跌的原因去找了。直接原因是隔夜韩国、日本等股市崩盘。韩国股市有两只权重股非常厉害，分别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，两只股在韩国股市权重极高，又正好是半导体和存储的核心风口龙头公司。存储今年暴涨，韩国股市 KOSPI 指数也就涨势火爆。韩国人上了杠杆买股票，赌性很重啊，杠杆炒股来钱快，大跌的时候就面临补保证金的压力，如果补不上保证金，股票就会强制卖出，从而导致更多的下跌，形成多杀多的猛烈下跌。投资就是慢慢来，急功近利的上涨必然伴随猛烈的下跌。隔夜韩国综合指数暴跌10%，跌到熔断，这放在任何一个市场都是股灾。但韩国今年常常是上涨也熔断，下跌也熔断，指数的弹性十足。占韩国市值一半的两只股海力士和三星电子均暴跌12%， 为什么韩国两大科技股突然大跌呢？有报道称 SK 海力士要放缓人工智能存储芯片的生产扩张，转而专注于传统的 DRAM 产品。这啥意思呢？市场炒存储，主要是炒 AI 内存供不应求的故事，但厂商怎么不扩张 AI 芯片，反而回归传统的内存呢？这让市场怀疑 AI 芯片的供不应求的逻辑是不是有问题。韩国监管机构对杠杆 ETF 发出警告，也是促成股市熔断的原因。监管部门警告散户不要在韩国综合指数上使用杠杆，融资成本已经创历史新高，这说明都在借钱炒股。历史不断在重演，那就是当普通民众大举借钱炒股时，股灾就很近了。股市不凭空创造财富，除了公司分红和回购以外，大多数的利润和亏损只是财富的再分配。人人杠杆炒股发财了，那谁买单啊？真是个问题。过去在股灾发生之前，有擦皮鞋的也炒股，基金经理擦完皮鞋立即清仓股票，避开了股灾的传说。现在是韩国18岁以下未成年人新开户数量同比增长10倍，老年人提前取消保险，把养老的钱投入股市。韩国三大寿险公司在一季度被客户退保了 4.9 万亿韩元，同比增长 16.3%。 韩国的老人小孩都进股市炒股了，这可以说是一个风险信号。韩国股市的两只股与美股半导体板块有关联效应，因此带崩的美股硬件板块。不同市场的影响会不会有持续性？韩国会不会跌熔断之后变成涨熔断？那这两个问题影响我们对美股后市的判断。那么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市场来讲，投机肯定是更投机的，暴跌之后仍有可能继续上涨，但如果连续暴跌，杠杆就会爆仓，跌起来就会是自由落体运动。美股如果崩了，韩国股市会跟跌，韩国如果崩了，美股未必会跟得紧。我认为美股的杠杆和投机的疯狂程度没有韩国的高。另一个被认为美股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加息预期升温。沃什上周讲话后，市场开始预测加息，并对加息进行定价。沃什看不上的点阵图，他连点都不去点，外界实在搞不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沃什坚持通胀要达到 2%， 这虽然说是老一套了，陈词滥调，但是从新主席嘴里吐出来，让人觉得他就是要加息。之后华尔街主要机构上调今年的利率预期，美国银行预计今年将加息三次，9月份以后的三次议息会议各加息一次，德意志银行预测今年将加息两次。这和美联储点阵图上面的信息相比，市场的加息预期比官员的来得更强烈。金融机构的预测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决策，如果银行觉得要加息好几次，那牛市的好景就不长了。在2022年加息预期发酵的上半年，股市逐渐进入熊市。加息是美股最难处理的利空，会持续对股市产生压力。在加息周期开始前的股市调整，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一个 V 型反转了，而是反复震荡下跌的模式。 SpaceX 上市后热闹三天，再跌三天，今天盘中跌破上市开盘价150，但还没有跌破发行价135。今天的换手率是 27.81%， 成交还是非常活跃，排美股前五名。成交活跃的个股有资金关注，流通盘暂时也不是很大，突然反弹一波的机会还是存在的。长期来看，因为限售股解禁，可能会寻找更低的底部，比如跌破发行价之类的。但好像空头还没有胆量做空，市场数据显示 SPCX 的空头头寸是4000万股，占流通股的 5% 到 7%， 卖空融券的参考利率是 7% 左右。卖空马斯克的公司有被消息拉爆的风险，以前特斯拉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，马斯克发一条消息，空头就爆仓了。嘿，说到特斯拉，看起来是车不是硬件，但是今天跟硬件一样跌得扎扎实实的。特斯拉今天跌了 5.79%， 汽车铁皮做的，上涨的时候它不是硬件，下跌的时候就是硬件了。德州有一辆特斯拉 Model 3， 冲出车道，撞进了一栋房子里，把一个76岁的老人撞死了，被美国交通局启动了特别调查，引发了 FSD 安全的相关争议。但仅仅这样的消息应该不是股价大跌的理由。 SpaceX 缺钱可能是特斯拉下跌的原因。 SPCX 上市三天就启动了200亿美元的债券融资，对资金的饥渴程度让市场感到震惊。两家公司同属马斯克体系，两家兄弟公司，一个缺钱，另一个估计也好不到哪儿去了。有钱不一定能共享，没钱却必然会传染。受特斯拉大跌影响，我的公开账户今天跌下了20万，截图 19.8 万。不止特斯拉亏损了，高通、英伟达等半导体个股也亏了。微软反弹，但之前微软跌得多，反弹完了也还是有气无力的。特斯拉现在卖出吧，也有点可惜，不卖出吧，感觉没有什么意思。昨天，川普签署的量子计算行政命令，要求加快建设用于科学研究的高性能量子计算机，提升政策系统应对相关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。在这个场合，川普特别称赞了 IBM。IBM 今天逆势上涨，这是一家有量子计算概念，同时自己的基本面还不错的公司。昨天有观众要求讲一下 CRCL。清晰法案目前正在参议院最后审议的窗口期，到8月份议会要休会，到年底可能共和党都不一定能在中期选举中保持多数席位。在这样的时间压力下，清晰法案最后冲刺能不能过很重要。如果议会休会前过不了，这法案可能要拖得很久了。目前参议院要拿下60票通过，可能还差7票，要从民主党人手上争取。清晰法案能过，对稳定币是利好。但是到了8月， Circle 和 Coinbase 要谈新的分成方案，我感觉 Circle 的谈判地位还是比较低的，估计也谈不出更好的分成方案。股价走势疲弱，磨破支撑位，有向下到64一线的概率。另外一名观众希望点评直觉外科 ISRG。 观众说，最近关注的股票 ISRG 掉到400美金，不知道市场为什么一直打压它的股价，阳光财经能分析一下吗？400这个价位加仓是否合理？ISRG 主要是手术机器人，公司不错，但估值较高，你看 PE 有50倍左右，股价可能比较贵，前期上涨积累太多涨幅，目前是对长期牛市的修正。基本面利好刺激有限，手术总量增长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加速，消息面扭转股价的动力也不足。400的价位属于估值中等偏高，技术面阴跌状态，不随意去预测底部价位。但是如果对手术机器人有信心，可以逐渐慢慢加，毕竟达芬奇手术机器人的市场占有率有 80% 以上，还是非常优秀，有一定的护城河的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